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好开心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能够同大家在这里敬拜歌颂上帝，也都可以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我在讲道之前呢，我想借大家几分钟，这几分钟不纳入在我讲道的时间里面，就是讲解一下我们教会今年订立的主题。你大家拿周刊，你看看封面有什么不同啊？封面的左上角那里呢，就换了，是不是啊？就是紧随生命主宰，应对变幻未来。而那个背景是耶稣基督和门徒在加利利海遇到突然的风浪，耶稣就在那里睡觉，那班的门徒呢，哇，就是吓到魂飞魄散。在当中他说，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主起身之后就向风向海说，静了吧，住了吧，风浪就平静了。这个背景拿来配合我们的主题是很硬。在过去几年里面，香港的教会面对很大的冲击，很多的变幻，很多的变数，我们自己都拿捏不到。有时我们都是失措无策。在这个情况底下，有时我们都乱了阵脚，有时我们自己都迷失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弟兄姊妹？所以教会有见及此，好需要在信仰上面带领弟兄姊妹，将我们的焦点再次转眼仰望耶稣这位我们生命的主宰，并且要紧紧追随他的脚踪，我们才在突起的风浪里面，我们都不用怕有一些什么突变，这个世界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的主永远不变，祂都是对我们的看顾，对我们的爱护无微不至。所以弟兄姊妹，盼望这个的主题可以能够激发起我们的心，可以再次将我们的眼光来到调教，摆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就是主的身上，紧随这位掌握我们生命的主宰，以致我们能够支取到从天上而来的能力，从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去应对这个变幻的未来。所以在未来一年里面，我们讲道的编排呢，在四季里面，第一季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很重要，就是生命转化，主权的移交。第二季、第三、第四季是三个我们要侍奉的目标，就是共建神家之打破隔阂。在过去几年里面，弟兄姊妹之间有很多的嫌隙，我们需要去重新靠主去打破。去到第三季就广传福音进入社区。上帝在这个疫情里面给我们开了一条的出路，就是服侍基层进入社区，这个是一个合意而言。至于广义呢，广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区，你要将福音带到你自己的社区。最后呢，就是这个是教会未来一个很重点要推动的，就是门训，作主门徒装备门徒。在这一年里面，我们选了两卷的书，一卷就是新约，一卷就是旧约。新约就是提摩太后书，上半年就由本人去讲解，旧约路德记，下半年就由胡牧师去讲解。为什么我们选这两卷书呢？这两卷书的主人翁提摩太和保罗，或者路德拿俄米，他们都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面，动荡的时代里面，怎样为主作中流砥柱， 怎样可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学习，我们很感恩，我们有很多爱我们的长辈。今次在我们的讲道委员会里面呢，我们就很想帮助弟兄姊妹在这两卷书里面能够更深入的钻研，更多的领会，更多的领受。所以呢，邓小轩长老他就会为我们预备一些的查经资料，有组长版亦都有组员版。当我们讲完道之后呢，大概隔几日你就留意我们教会的网页，你就可以在上面来到去 download 这些的查经资料。同时都请弟兄姊妹纪念邓长老，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的手术，求主保守他能够早日的康复。好，现在正式开始介绍。今天我讲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至第五节，我给一个题目去帮助大家聚焦去理解这段圣经，就是凭信奉旨作神仆。在当中你知道这卷书的背景吗？当时就是保罗已经在第一次罗马家中被软禁获释之后，他再次踏上一个终极的宣教旅程，就在罗马里面去上诉。他上诉的时候，今次再次被捕，再次被入罪收监，比第一次忍受更大的艰苦，更加知道没有获释的机会。在这个时候他被困在一个的地牢里面的监狱，叫做麦马丁。这个监狱里面又湿又黑又臭，当时他落在一种极度的孤单里面。他说到众人都离弃我，唯有亚尼释弗他终于找到我。当时保罗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真是他又听到他心爱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当时牧养的教会以弗所出现一个很大的震荡。这个震荡里面包括当中众叛亲离，当中有一些的传异教的人在当中搞乱多，亦都有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师傅在这里传讲一些的无稽的传说。所以提摩太当时他面临侍奉一个很大的压力，来到一个的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大家知道提摩太他个人有些的限制，他自己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他见到这样的情况，他作为他的属灵的父亲，他就不得不写这一卷的书来到再次鼓励提摩太。提摩太后书可算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亦都是可以讲他写给提摩太的遗书。所以这卷书里面，你大概你知道了这个背景，你去读的时候呢，你就更能够体会到保罗的心情。在第一方面，保罗他以自己过去的经历和现在所面对的经历作为一个见证，去鼓励提摩太，你要效法我，好好去筹划你的人生，怎样去为主而活。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在他自我介绍这个写信人，他就说，我是奉上帝旨意作耶稣使徒的保罗，我亦都是按照基督耶稣你所应许的生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在这里保罗他给我们见到他的人生，如果我们将他分了信主画一条线，前半生和下半生，他的前半生就是为自己而活，他就是一个狂热的犹太教的信徒，当时他不断来到逼迫当时新兴的基督教，他视这个基督教为异端，和犹太教所讲的上帝，他这个是异端来的，所以他很热心去逼迫教会去杀害基督徒。当时正是去拿到批文，拿到政府的批文，要上到去大马士革，即是大马色， 去捉拿基督徒和去杀害基督徒的途中，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天上有大光四面照住他，四方八面照住他，他就吓到扑倒在个地，跟着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听到有声音，他很害怕，当时他的眼立刻盲了，他看不到东西，他问主啊，你是谁啊？那个声音就再介绍自己：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时保罗有很大的震撼，他想着他自己的热心是为上帝，怎知呢，他是在这里敌挡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样做呢？当时大概是主后的31年，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悔改了，他就立刻去到阿拉伯旷野那里，他反省他自己的信仰，他重整他自己的信仰。在当中他一留就留了几年，在那里我们称之为他在那里有一个阿拉伯的神学院，他在那里接受真理的装备。之后呢，他就出回来去大马士革。去大马士革做什么？因为那里有些的未信主的犹太教徒，所以呢，他想向他们传福音，传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那位的尼赛亚。好讽刺啊！昔日他就是以一个犹太教热心的分子去到大马士革去追杀这班基督徒，现在呢，大马士革的犹太教热心分子就去追杀这个变成基督徒的保罗。在当中好感谢上帝，有门徒就将他救了，他就在城墙旁边呢，就扔个锣将他呢送走，送了去耶路撒冷，想着那里有很多自己的弟兄姊妹，他可以在那里传福音。当他去到当中的时候，昔日他在耶路撒冷就迫害基督徒，个个闻风丧胆，听到保罗信耶稣，是不是的？是不是做内鬼啊？在当中要捉我们啊？个个都将他拒诸门外，怀疑他的信仰。当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只有一个人信任他，就是巴拿巴。巴拿巴就将他接待，将他引荐给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的领袖彼得和雅各。他们相处了15天，在当中我相信他们有很多的交流，其中一样交流就是保罗应该会讲回他自己信主的经过。后来经过15日之后，他就黯然地离开耶路撒冷，因为没有人信他嘛，怀疑他的信仰。他就去到附近北边一个的港口该撒利亚，搭船回到他的乡下，就是大扫。大扫就是他自己出世的地方。回到乡下之后，是不是灰心丧志，不再信耶稣，不再传道呢？不是。保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没有人信他，他仍然坚信，而且你看到他跟主的关系呢越来越好。在这里他曾经讲过一个的见证，就是他被提升到去3层天一个这样的境界。何谓3层天呢？第一层天呢，就是我们见到的大气层，第二层呢，就是宇宙，第三层天呢，就是犹太人他们认识的上帝所在之地。3层天，相信在大扫这段的日子，保罗和上帝有很亲密的灵交，上帝和他很信任他，将很多的启示告诉他听。所以新约27卷书里面有13卷起码知道肯定的，就是保罗的手笔，圣灵感动他记录下上帝给他的启示。如果计算希伯来书的话，就14卷，超过一半的新约圣经就是出自保罗的手。所以你看到吗？上帝虽然给他有很多不同的障碍，传福音又有障碍，回到教会想过教会生活又有障碍，怎么好呢？跟上帝 去相交。感謝上帝，上帝就再次感動巴拿巴，去大掃找他出來，找他出來將他引薦給安提柯教會。安提柯教會就是以色列北邊一個國家叫做敘利亞，一個地方叫做安提柯，那裡有很多外邦人的基督徒信了耶穌。保羅的侍奉就在安提柯來到開始了。保羅去的下半生對於我們今天教會有什麼啟發呢？信主之後的隱退，去到阿拉伯曠野，這個就是一個真理的裝備。當我們信了耶穌之後，我們不是畫下一個句號，哎，得了，我們畢業了，信了耶穌了，這個是一個起點，就是弟兄姊妹，我們仍然需要去追求真理，認識聖經，知道怎樣做一個合神心意、按照上帝旨意生活的基督徒。信主之後不代表我們一帆風順、平步青雲，信主之後可能在侍奉裡面你會遇到一些障礙，好像保羅被追殺、被懷疑，但是仍然堅守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立場。信主之後基督徒要成長，基督徒要成長就不能夠沒有經歷，基督徒沒有經歷就不會成熟、不會成長。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屬靈的經歷，這種屬靈的經歷就是講到聖靈怎樣跟你有一些溝通，你跟上帝之間的交往。你有沒有試過聖靈的感動？沒有試過的舉手，個個都試過。聖靈內住在每一個信主的人的心裏面，祂要以微小的聲音提醒我們，不要這樣做，要這樣做。有沒有這樣的體會？求主幫助我們，我們要多些順服聖靈的感動，你就跟主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你就會對聖靈的提醒很敏鋭。如果經常消滅聖靈感動的弟兄姊妹呢，你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你會麻木，你聽不到聖靈對你的提醒，去提及你都不聽，你就消滅了聖靈的感動。所以聖靈用微小的聲音在我們裡面提醒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要學習去順服聖靈而行，你的靈性就不斷提升。信了主之後不代表我們畢業，信了主我們需要有人的栽培，有人的提携，好像巴拿巴引荐保罗一样。巴拿巴就是保罗的伯乐，就好像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有团契导师，我们有牧师，有传道，有宣教师，亦都有长老执事，有团长，一些资深的会友，一些的长辈，去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栽培，以致我们可以成长。在保罗一生里面，他的下半生有四个的历程是很重要。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去到二十八章，你都见到这四次的旅程，就是宣教的旅程，不是去旅游，是去传福音。这个宣教的旅程都是在安提柯来到出发。第一次的旅程就是有人带着去的，就巴拿巴带着去，带他经过塞浦路斯，即是居比路，然后去到土耳其，即是加拉太那里。在加拉太那里，他们带了提摩太信主，之后提摩太就成为了他的助手了。之后他们就回到安提柯，就完成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呢，他们由亚洲横跨到去欧洲的边境了。这次就是和巴拿巴有些不咬言，当中的分歧就是带不带马可来到去宣教。巴拿巴就坚决要带马可去，保罗就说不要带去，上一次你带去你看看他都软弱的，他都半途而废，所以今次不带去了。那就巴拿巴就坚持要带马可，保罗就说我带西拉，结果就分道扬镳了，都是在安提柯出发。当他们去到特罗亚这个地方，特罗亚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大概 俾大家睇下，就係亞洲嘅邊緣啦，就係第二站嗰度啦。去到嗰度傳完福音，保羅下一站想去邊度咧？佢本來想向東行，向東行即係去亞洲，向翻亞洲。但係喺夜間去睡夢嘅時候，有聖靈俾佢見到一個馬其頓人向佢發出呼籲。馬其頓喺邊度咧？馬其頓咧就喺腓立比嗰邊。就是歐洲的第一站，過來幫助我們，過來幫助我們，這個就我們俗稱之為馬其頓的呼聲。他就順服聖靈的意思，沒有向東行，反而向西行，因此福音就開始來到進入去歐洲的邊境腓立比，他就建立了腓立比教會。去到帖撒羅尼加，帖撒羅尼加就是當時馬其頓的首府，然後呢向南就去到希臘哥林多雅典那裡又建立哥林多教會。之後呢他們回程的時候呢，途經土耳其以弗所，在那裡探一探可以有沒有做呢，跟著就回程了。回程就回到該撒利亞腓立比那裡，然後又再回去安提柯。去到第三次旅程的時候呢，這次呢就主要呢就是重複那條路線，去回所建立的教會裏面去堅固那些教會。因為當時他聽到教會遇到很多的困難，他就去堅固他們。所以第三次的旅程呢，他是橫跨歐亞洲的邊境來到去了，一路咁去。喺呢度咧，佢特別喺回程嘅時候，佢去到以弗所。喺以弗所呢個重點去建立呢間以弗所嘅教會，喺當中留咗兩年零三個月。最後回程翻到該撒利亞，佢就被捉拿，因著福音嘅緣故被捉拿，被關掉而兩年啦。去到第四嘅旅程，第四嘅旅程咧，好似好被動咁啊，因為佢要上訴。他要上訴就去到羅馬，去到歐洲更遠的地方了。在當中他們坐船出發，遇到大風浪，那個大風浪一將他吹到哪裡呢？吹到馬爾他，今天的馬爾他，昔日的米利大這個島那裡。然後平靜之後就上羅馬，上了羅馬今次呢上訴失敗，再次被韞監兩年。之後沒多久就在當時掌權的尼禄王手下判了死刑，他就在這裡為主殉道。弟兄姊妹，我這麼仔細跟大家講他這四次的旅程背後有什麼動機呢？我的動機就是在這四次旅程裡面有兩個亮點，起碼有兩個亮點值得我們今日教會來到參照。第一個亮點就是拓展上帝的國度。保罗由安提柯首先将福音带到去土耳其亚洲，然之后呢第二次又将福音由安提柯带到去欧洲的边缘马其顿希腊，第三次又是坚固那些的教会，最后一次就是去到罗马更远的地方了，就是當時的人以為羅馬就是世界的最終點，那就去到那裡，他就將福音，雖然他是被下在監，大家知道保羅在監獄裏面寫了四封的書信，都是叫做監獄書信，他仍然是沒有停止過傳福音侍奉上帝。所以今日的教會，在這個地上的教會有一個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要不斷拓展上帝的國度。為什麼今天的教會要發展？為什麼我們不信了耶穌之後翹起雙手等上帝的大橋來接我們回天堂？為什麼上帝仍然容許地上的教會存在呢？這個就是主因，就是上帝去愛世人，他想藉著地上的教會將福音傳給那些未信的人，希望那些未信的人都可以好像我們一樣享受到這個福音的益處。所以弟兄姊妹，教會傳福音將上帝的國度拓展，這個是我們人人有責，責無旁貸。所以今天哪間教會不傳福音，不栽培信徒呢？ 这间教会就不是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唯有行在上帝心意里面的教会才得到上帝的赐福。第二个亮点就是安提柯教会，当时这四个徒我都 都是多次跟大家强调，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安提柯教会。安提柯教会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呢？安提柯教会去首先接纳这个悔改的保罗，当时没有教会肯接纳保罗在那里侍奉，唯独安提柯教会。对于一个悔改的人，那种的量度，那种的宽宏，安提柯教会去表现了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有时我在牧会里面我遇到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他怎样面对其他基督徒的排斥，其他基督徒的落井下石，怕死他不死再踩落脚。我们怎样面对真心悔改的弟兄姊妹啊？难道我们自己没有软弱吗？你调回转头想想，如果一日自己软弱，你期望教会怎样对待你？期望弟兄姊妹怎样接纳你？弟兄姊妹不要骄傲啊！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的，随时会跌倒的。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你想人怎样接纳你？如果真心悔改，你都希望人可以给机会你，信任你，扶持你，安慰你，是不是？安提柯教会就有这种这样的量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嫌过上帝，有时我们人真的嫌厉过上帝。上帝接纳罪人，有时我们自己接纳不到犯过错的弟兄姊妹，这样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弟兄姊妹，人谁无过呢？只要肯悔过，上帝就给机会。上帝肯给机会你，给机会我，为什么我们不肯给机会那些软弱过而真心悔改的弟兄姊妹？不要自以为意，我们都很软弱。另外呢，安提柯教会另一个特点就是热心差传，差人差钱，差传差钱，大家听不听得明白？差传就要用钱的，你不单止推动差传，差传要花很多钱。我昨天作最后的准备讲章的时候，心血来潮，圣灵感动我，你找一下我们2021年礼贤会九龙塘花费在差传的有多少钱。我就立刻打个电话给干事 Mandy， 你帮我计一计。 Mandy 很迅速就给了一个 list。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看完之后我很感恩，我给个 breakdown 大家。我们每年，不是，应该说2021年而已，之前那些我没有拿资料，我不说。2021年我们奉献给我们礼贤差会有1148,200，本地福音的机构我们支持了11间，有44,000。社关即是福音点啊、黎扶楼啊、那些独居长者啊，我们花在那里有256,300。神学生和宣教士，我们栽培神学生，支持他们的学费、生活费等等，和我们的宣教士有580,000到。支持我们的粉岭堂接近300,000，加加埋埋，心水清的弟兄姊妹计了没有？450,000。我们礼贤会每年的奉献，弟兄姊妹的奉献大概2,000,000，我们有1/4用在差传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很为你们感觉得骄傲，因为我们的教会是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差传是要用钱，要舍得用钱，好像对自己本堂没什么益处，不要紧，一个人得救已经值回了，一个人得救天上的天君都要欢呼，何况这么多人信主。 所以弟兄姊妹要舍得使钱奉献在差传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的奉献教会 很小心去运用，是按照上帝的感动，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去运用，你们安心奉献得了。所以你们有份来到参与，好像刚才我教会那样，差人又差钱。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一个亮点，大家知不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在昔日第一世纪是一个贬义，即是被人说好像说你是一个赌徒，你是一个什么徒，即是不好的，你是一个耶稣佬，你是一个耶稣仔，你是一个耶稣婆耶稣妹，即是这样的意思，是贬义来的。这个称号今天是很中性的，但昔日这个贬义的称呼在哪里开始的？就是在安提柯。当时安提柯教会的信徒很热心跟从主的脚中行，所以他们看见他们那种的表现就好像昔日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就 叫他们做、基督徒，即耶稣人，即是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立下一个的志愿心志，我们要跟从主跟得贴呢？紧随生命主宰呢？以致我们在幻变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懂得去应变，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智慧去应变变幻的未来，靠上帝帮助。这个就是保罗最后坐监的地方。保罗最后他讲过一句说话，这番的宣言很有鼓励性。保罗虽然是死，至死都忠心，他说那未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就是背后保罗为什么可以行上帝的心意，为主而活，在这么重重困难包围底下，他仍然能够三了，打过了，跑尽了，守住了呢？就是因为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完结不是完结，是我们永恒的开始。永恒那里有想有罚，在当中你想上帝想你还是罚你？求上帝怜悯。保罗更加说这个的公义的冠冕不单止为我存留赐给我，也都赐给那些凡是爱慕主显现的人。弟兄姊妹，你渴不渴慕主显现？渴不渴主再回来？主再回来呢就结账了，就结账，到时主就帮我们收账了。我给你的恩赐你用了多少？你是为自己而活或者是为我而活？到时交账了，结账了，到时没得再侍奉了。所以主再回来，我们一班侍奉的人警醒等候，将来就有这个荣耀的公义冠冕，是没有 expire date， 是直到永恒。我家很多的奖牌，但是发毛，但是将来这个公义的冠冕是存留到永恒。羡不羡慕啊，弟兄姊妹？你不用羡慕啊，你不用羡慕保罗，你只要效法保罗怎样按上帝的心意而生活，你都一样能够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第二点，只有祝福没有咒诅，这个是属灵长辈对于属灵晚辈应该有的心态。在第二节请大家一起读，请读：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是不是很熟悉啊？这节就是我们每次讲道之前呢， 原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就在圣经里这些祝福语。在这里我们首先看看上半节先，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在这里我们见到一种属灵的亲密的关系，这种很微妙的关系，保罗和提摩太之间那种的父子的关系很微妙，属灵儿子称他为儿子，我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华尼克牧师是美国加州马鞍峰教会的主任牧师，他被Time Magazine 去选为50位里面有影响力的人，他在基督教界里面是很有影响力，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销售了超过5000万册，他是一个很被上帝用的工人。他说过一句说话，他说每一个领袖都需要导师和典范，每一个领袖也都需要成为后辈的导师和典范。有三个 layer， 三层，每一个领袖都需要有导师和典范，每一个领袖都需要成为后辈的导师和典范。清不清楚？这个就是很重要。以下我很想透过保罗和提摩太有三个阶段的关系给我们一些启迪。第一个阶段就是属灵长辈，这里讲到他称提摩太为真儿子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又称他为儿子提摩太。这个刚才我讲解了，在圣经的使徒行传16章那里有记载，当时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去到土耳其卢斯德这个地方呢，就领了提摩太信耶稣。所以呢，保罗就是提摩太的属灵父亲，提摩太就是他的属灵儿子，这样的意思。大家要知道，就是提摩太不是纯犹太人，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他的妈妈才是犹太人，所以呢，他是混血儿来的。所以在当中你见到这个这样的情况，为什么那些犹太人，这么固执的犹太人，这么看不起那些混血 的犹太人，可以给提摩太去受割礼呢？这个受割礼对于希伯来人，对于犹太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礼仪来的嘛，跟上帝去建立关系，跟上帝有关系的才可以受的嘛，这个是他们的观念嘛。但是为什么这个混血儿他可以给他受割礼呢？这里值得我们反省，这里讲得很明白。第二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提摩太，原来提摩太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是一个很生性的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品格的年轻人。所以呢，连那些很固执的希伯来人都觉得他可以受割礼，所以保罗慧眼识英雄，他就拣卒拣得好，就拣了提摩太成为他的助手。从今以后，提摩太就跟着他出入，他有时建立了的教会他就差派去哥林多教会，差你去，差去提多又去另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当时保罗他的工作之一。第二个阶段呢，就升呢了，升呢去到师徒的关系。提摩太后书3章那里透露说，但你，保罗说你，这个你就是提摩太了，但你已经追随了我，我就是保罗，追随了我的教导、行为、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迫害和苦难。我忍受了何等的迫害，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了出来。所以在整个保罗去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所遭遇的患难里面呢，提摩太是追随住他，提摩太是有眼见，保罗他说你要效法我， 效法我，要装备自己有一种受苦为主受苦的心智，即或遭遇困难，但是你认定这个是上帝给你的使命，这个的旨意，你就努力去完成上帝托付给你的。你要追随我，追随我的教导，不得止要追随我的脚踪，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第三，在圣灵，这个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在罗马书16章那里，保罗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提摩太在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可以独当一面了，好像跟保罗平起平坐，他可以去帮手去牧养一间教会，所以保罗就差派去到以弗所那里去做堂主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三个这样的不同阶段的密切的关系背后有什么意思？如果用回在今日，就是门徒训练，简称门训。保罗对提摩太是提供门训，他是效法谁的？他效法耶稣，耶稣对12个门徒又是做门训。门训不是一个课程，门训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是要近距离同他同行，帮助他在主里面成长。首先你要领人信主，领人信主之后，你不要生了仔就不养仔，这样很阴功。生了仔之后要栽培嘛，跟着进到去栽培他的灵命成长、啊、不是只是叫他你去上这堂你去上那堂，有时你要个别去约见他，跟他有倾谈，知道他所面对的困难挣扎在哪里，以致可以跟他同行，为他祷告，支持鼓励扶持他成长嘛。那去到第三个阶层，这个就是伙伴，就是可以成熟，灵命成熟，可以担得起大旗了，那可以跟你同心侍奉。这个就是门训。教会今年大家如果有留心的第四季，我们就是要重点将这个信息要带给弟兄姊妹，每个基督徒信了主都要做门训，都要被训练去建立这种属灵的亲密关系，以致在幻变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第二，以祝福取代苛责，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给你。在这里我很有共鸣感，以祝福取代苛责是指到一些的前辈对晚辈一些的态度。我曾经多次都跟大家分享过，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段很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时我都未奉献做传道，还在马华西亚。当时有一个很严厉的属灵长者，他就是用苛责的方式，他很喜欢骂人，很喜欢骂人，没人敢回应他，他骂就在那里被骂。我当时都是，因为我尊重他是上帝的仆人，透露了，我尊重他是上帝的仆人，他骂我，我不敢反驳，我被他当场当众骂到哭，很打击我的自信，很打击我的自信，很有羞耻感，是很有破坏性当众的苛责。所以那时候虽然我未做传道，那时候我心里面已经立志，将来我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属灵长辈，我一定不用这种方法来对啲晚辈，只有祝福没有咒诅。你看看保罗怎样体恤提摩太，你就知道提摩太有很多个人的限制，他年轻年资浅，保罗就鼓励他，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作众人的榜样就得了，鼓励他。他的个性很柔弱，很怕事，很怕人，所以保罗又为他铺路， 当保罗差派去哥林多教会去做代堂主任的时候，他就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这班领袖，你听着，我现在差派提摩太来到你们当中做堂主任、代堂主任，你们要好好对待他，好好照顾他，你们要照顾他，尊敬他，好像你尊敬我一样。当时保罗就为他铺路，他身体上有这个状况，成日病，这个孱仔提摩太，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叫 Timothy、你是不是孱仔来的？这个 Tim 就很孱，成日都病的，所以保罗叫他，你不要只是喝水，你的胃不舒服，有胃病，你用少少酒，你要调和一下。你看保罗多温柔，虽然他是男性，但他有母爱那种温柔来到对待这个提摩太。最后了，跟大家温习一下先，保罗这位奉旨作神仆的，他有什么的特点值得教会，值得你和我去学呢？第一点是什么？就是奉神的旨意而活，为主而活。第二呢，只有祝福没有咒诅，用这种态度去对待你的晚辈。第三就是栽培门徒，信仰传承，第三节去到第五节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读。在这里第一点，保罗他就说，我感谢上帝，就是我接续祖先用纯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保罗在这里他感谢上帝，为什么感谢？他可以成全了祖先那种侍奉上帝的态度，那种的心态是什么呢？纯洁的良心的传承。什么叫做纯洁的良心？纯洁的良心即是动机正确，没有私心。啊，侍奉都有私心的咩？有的，有些为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很警惕自己，成日检讨自己，我的侍奉心态是不是纯正呢？我的侍奉心态是不是纯洁呢？如果不是，上帝很难祝福你的侍奉。但如果你的心态动机纯正，上帝就祝福。我庆幸受教于曾银芳牧师，我已故的院长，他是海外神学院的创办人，同时亦都是基督中心堂的创办人。在他在1966年去创办海外神学院和基督中心堂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说，曾牧师，我要移民，我这间别墅送给你，就是窝打老道144号，你经过呢搭7号车呢，巴士都会基督中心堂，基督中心堂就在那里，就落车就对面。我就在这里被栽培成为传道人，这个就是我的老师，我的院长。当时曾林芳牧师听到这个这样的 offer 的时候，他拒绝，他婉拒。今天这个物业不知道值几多亿呢？我不知道，相信是段亿计。他为什么拒绝呢？他就有这种纯洁的良心，不要贪心。他说，除非你卖给我，你开个价。海外神学院教导我们是凭信心，当时曾林芳牧师都是凭信心发出这个这样的反建议，你免费给我，我就不要了，你卖给我，我就要。我有一个请求，如果你卖给我呢，分四期行不行？这个弟兄说，我免费都送给你了，分四期当然可以了。这个弟兄最后就用一个合理的价钱，将神学院，将这间的别墅卖给曾林芳牧师，写了曾林芳牧师的名字。当1997年回归前，海外神学院在香港结业，迁校去了美国， 當時曾蘭芳牧師去將海外神學院基督中心堂下面去名下的產業所有轉送返俾教會。所以在曾蘭芳牧師的教導我們這班準傳道的時候，他都經常提醒我們不要被物質捆綁，你將物質的需要減到最低，不要貪心，不要貪心，不要有私心去服侍。所以一路緊記恩師的教導，侍奉到今年已經是踏入29年，上帝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彼此勉勵。第二就是主內愛心關懷的互動。第三去到第四節，在祈禱中晝夜不停的想念你，我一想起你的眼淚就急切想見你，好讓我滿心快樂。在這裡保羅去講出當時提摩太因為聽到保羅今次再被下在監裏面，悲從中來，經常為此而流眼淚。他比較懦弱一點，或者你說他感性一點，或者你說他跟保羅之間很有密切的關係，很親密。保羅得聞提摩太這種難過，為他自己難過，他的情急很想渴想去見到提摩太，親自去安慰他，鼓勵他，建立他這個接班人。主內愛心關懷的互動在教會裏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一間教會沒有一種愛心關懷的互動，就是冷冰冰。要令到這間教會不太冷呢，我們就必須有愛心關懷的付出，同時有愛心關懷的領受，是一個互動來的。有些人很喜歡寫，但是呢當人對他有一些貢獻的時候，他就不接受。愛心關懷是要有一個互動的，在教會裏面是有一個互動的，不是接受人的關懷代表你懦弱。這個就是愛心的互動，彼此的關懷。教會裏面如果沒有了愛心關懷，就是俱樂部，大家回來圍圍圍，回來見一下朋友，玩完之後先走了，是這樣先。弟兄姊妹，教會一個特點就是愛。所以我們要反省，我們在教會裏面有沒有向人付出愛的關懷，同時有沒有去領受別人的關懷，兩樣都需要互動性。我感謝上帝，我在禮賢會裏面成長，在我侍奉的生涯裏面大部分時間都在禮賢會，讚美主，感謝主。當我20多歲入到禮賢會九龍堂侍奉的時候，彭牧師就是我的牧師，彭牧師就是我的堂主任。當時一個年青小伙子初出茅廬，乜都不識，就入到嫁入豪門啊，心似海，怎樣侍奉啊？不識啊，連開會主持的會議都不識啊，死不死？神學院沒有教我主持會議，神學院教我讀聖經講道，死了怎麼？但是牧師很有耐性教導。牧師多忙你知不知道？當時你看他的鹹頭，他又是禮賢會的前區牧，是禮賢會的堂主任，亦都是基督教華人基督教聯會的主席，後來做了總幹事。他真是日理萬機，怎得閒理我這個小傳道呢？但不是啊，彭牧師很關心同工，很錫同工。當時彭牧師的辦公室就在前面這個的接待室，你交奉獻那裡。我們呢，我們這些小傳道呢，就在後座2樓，當時就是教會。 庞牧师打个电话俾我，阿梁星，你得唔得闲啊？而家你得闲你攞落嚟啊？话好啊，落到嚟敲门，庞牧师有咩交代啊？咁啊，庞牧师冇，我煮咗咖啡一齐饮啊。就饮咖啡嘅过程里边，佢就系关心我，最近点啊？忙成点啊？有啲咩可以为你祈祷啊？屋企两个仔点啊？庞牧师成日都系咁问候关怀，到今日我两个仔咁大啦，佢都成日问候嘅，接唔接受？接受。有一句说话，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人走茶凉，人走咗，啲茶就凉。佢嘅意思即系讲到，当呢个人唔喺职位里边，落下岗位退咗休啦，就会被冷落。我立志要打破呢个传统，乜嘢人走茶凉。所以庞牧师每年嘅生日我都记得，我每年都会致贺。我得闲嘅时候，我会同佢出去庆祝。今年我又同佢出去庆祝。我车佢去咗赤柱嗰度，嚟到食咗个午餐喺个德国餐厅。我哋好好嘅倾谈，互相嘅代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学莫重于尊师重道。虽然呢啲好老土，但系弟兄姊妹，呢啲系至理名言啊！今日嘅新一代要学习啊！你要尊重你团契嘅导师，你要尊重长执，你要尊重传道人，你要尊重主里边嘅前辈。冇佢哋，就冇今日嘅礼宴会，所以要懂得念旧，要懂得喺主里边记得受过人嘅恩惠，得人因果千年记，呢啲好少人讲嘅而家，但系喺教会里边我要教导。最后啦，家人敬虔榜样嘅感染喺第五节，请大家一齐读好嘛，请读。我记得你无伪的信心，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在这里去看见一个无伪的信心的传承， Sincere faith 是真诚诚实的正直的，这个就是无伪的信心。这里提到提摩太在他的外祖母在他的母亲身上去学到这个榜样，去感染到这种敬虔的生活，就是无伪的信心。虽然提摩太的爸爸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有一位属灵的爸爸提摩太。不单只有这位属灵的爸爸保罗，更加有他家里面他的外祖母和母亲。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很大提醒，原来家长在家里面那个敬虔的榜样是十分之有感染力的。你的敬虔程度点，就可以在你的仔女身上见到。如果你不敬虔，你的仔女都很难敬虔，因为他学你嘛。如果你敬虔呢，他就学你。所以弟兄姊妹，我望落去有好多未结婚，你哋有一日都会结婚，会建立家庭，会有仔女。你今日听住先，听住先，要将佢摆喺心里边。将来你哋做父母嘅，你哋真系要喺屋企里边，你要活出一种敬虔嘅榜样，俾你嘅仔女有得依从效法。是很有属灵的感染力的。提摩太从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就有这种这样的成全。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见有两个成全。一个成全呢，就是保罗去成全他的祖先这种纯洁的良心来到侍奉。而提摩太就成全了他的家人无伪的信心去侍奉。侍奉的动机要纯洁正直， 侍奉的心智要诚实无伪，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的侍奉是上帝所喜悦的。来到最后，同大家温习一个凭信奉旨作神仆的保罗，他有什么的优点、特点、生命的特质值得我们去仿效呢？第一，就是奉上帝的旨意而生活，不再为自己而活了。他上半生已经为自己而活，下半生他要奉上帝的旨意为主而活。第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在主里面有一种属灵的亲密关系，很微妙，会升呢的，由长辈去到师徒，由师徒去到伙伴，同埋用祝福取代苛责对你的晚辈。最后第三，栽培门徒信仰成全，纯洁良心侍奉的传承，在保罗身上我们见到主里爱心关怀的互动，我们从保罗提摩太身上见到家中敬虔的榜样的感染，我们从有尼基同埋佢嘅外祖母提摩太嘅外祖母嘅身上嚟到见到。所以弟兄姊妹，喺新嘅一年嘅开始，盼望上帝嘅话语能够捉住你，俾你好深刻印象，一生记得，以至可以照住主嘅旨意而生活，你就能够体会到嗰种信仰带俾你嘅能力。请起立，我哋一齐祷告。主耶稣，人的话语声音会停止，但是圣灵你微小的声音，求你继续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盘旋，又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叫我们在一年之初立定追求的目标，叫我们的生命扎稳在你的话语那里，有根有基，以致我们有力去面对这个幻变的世代。求主叫我们认定我们人生的小船上面有主的同行，有这个生命的主宰掌管一切的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不用怕。多谢你给我们有这种这么好的应许，叫我们一生勇往直前，靠主勇往直前。奉耶稣基督名字祷告，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